美中贸易战仍然加剧，川普的二手准备三线策略将会造成中共什么变局呢？官方媒体披露习近平的政局危机，专家认为中共的崩溃结局似乎已经成定局。中国汽车企业市场竞争严重，专家预告临时爆煲的命运。婚姻绿卡审批延长，川普甚至取消了面谈豁免，背后隐藏更大动机。广州科技公司被黑客攻击，引发热烈讨论。中共制造仇台心理战，欺骗墙内小粉红。观众朋友大家好，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29号宣布，在上诉期间暂时恢复川普引用紧急经济权力所施加的全球关税，包括川普在4月2号宣布的解放日关税。川普随后发声批评国际贸易法院做出损害美国的裁决，质疑纯粹是仇恨川普，亦或是有其他的什么理由。他希望最高法院能够迅速而且果断地推翻这个可怕威胁国家的决定。但是即使是这样，川普强调他仍然为挑选的很多法官感到骄傲，但是对某些人的表现就极其失望，他们应该永远将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目前作为美国的贸易谈判对手，台湾和日本率先作出表态。台湾外交部副部长陈明奇29号在接受彭博专访的时候表示，即使法庭可能会促使一些国家采取观望态度，但是台湾仍然致力于谈判。他说，我们很高兴见到美国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存在的一些辩论，这将会令一切变得更加合理和更加容易接受。我们认真对待美国进行公平贸易。日本首相石破茂更加是主动致电给川普讨论关税问题，强调双方已经达成更深入的理解。今次25分钟的通话距离两个人上次通话不够一个星期，显示双方将会进行更密切的沟通，争取在6月中旬七国集团领导人前往加拿大参加峰会时候达成贸易协议。石破茂29号向东京记者说，我们一直表示投资比关税更重要，通过在美国投资，我们可以在那里创造就业机会，日美将会合作创造更好的产品，建立双赢关系，日本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而在面对关税诉讼战，川普政府事实上早就做了备案。川普贸易顾问纳瓦罗在彭博电视表示，如果有人认为这令政府措手不及，那你就错了。法庭认为我们是错误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总体来说我们对总统引用该权力法有非常有利的依据。川普的经济顾问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西特亦都表示，上诉将会成功。同时哈西特说，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推行关税，但是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实施，同时使用过去和上届政府批准的程序，但是我们现在还未打算采取那些办法，目前是集中精力上诉。哈西特还表示，即使存在法律上的不明朗，但是政府确实打算继续推动和贸易伙伴的谈判。他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会达成更多的协议。究竟川普政府有哪些办法呢？纳瓦罗透露，代替方案是利用1974年的贸易法第122条，这条法例授权总统处理国际收支逆差，而且不需要任何的正式调查或者程序，川普可以立即引用这条法律征收最高 15% 的关税。问题是122条的关税只能够执行150日，不过这150日的关税可以当作是用来衔接政府跟着下来28号的裁决，给政府10日的时间执行他的命令。该命令适用于川普全球统一关税，对中共和其他国家的加高关税，以及对中共、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芬太尼相关关税。 这个裁决不会影响通过其他方法施加的关税。财经博主 LT 认为，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讯息，川普今次是捉一盘大棋，对全球发动贸易战。实际上他的逻辑起点就是中共芬太尼，也就是说中共如果在芬太尼问题上不作为，或者是鼓励向美国输出芬太尼，川普就可以利用这种紧急状态法。高盛首席美国政治经济学家菲力菲斯还提到另一条法例，就是1930年贸易法的第338条，准许政府对歧视美国的国家征收最高 50% 的入口关税。这条法律从来未被使用过，但是该法律不需要总统向国会咨询，也不需要向外公开引用这条法例的根据。高盛的菲利普斯在给客户的报告中指出，虽然裁决对政府的关税计划来讲是一个挫折，但是可能不会改变大多数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最终结果。而事实上，川普对于美中贸易战早就开始了新计划。川普指示打击不公平贸易行为，来恢复美国海鲜的竞争力之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28号对中国渔船振发7号发出暂扣令，扣留他的渔获，理由是合理怀疑该船涉及强迫劳动。英国金融时报和路透社28号引述川普政府正在着手限制美国企业出口晶片设计软件给中共。还有最近重磅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加强针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的所有未来签证申请。 LT 表示，能够感受到美国又开辟了一个新的贸易战战场，芬太尼的问题是他的一个贸易战基础逻辑，现在又由人权晶片方面开刀。时事评论员公子沈亦都表示，今日中美抗争的本质在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而并不是普通的利益冲突。如果只是利益之争，双方早就应该坐下来谈判，就好像美国和其他主要国家一样。而中美之间为什么难以达成协议呢？因为双方的斗争是结构性和本质性，无法解决，最终结果可能是必须由一方彻底消灭另一方，才能够恢复国际秩序。这个星期六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论坛，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将会在该论坛首次亮相。中国国防部29号表示，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将会缺席，中方将会派出级别较低的国防大学学术代表团参加。29号，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光在记者会被问到国防部长董军为什么不出席，他就以没有其他更多信息作答。外界认为，往年中共都是派国防部长出席这个备受瞩目的峰会，今次董军缺席显然不是正常事件。早在23号，董军还高调露面会见泰国军方高层，同时官方媒体频频发表影片报道。当时分析人士认为，董军露面获得高调报道，有中共刻意辟谣的意思。现在董军就不能够去新加坡，到底是为什么？时事评论员文锐认为，有一种力量正在打压董军，让他无法出头，营造出习近平的军队不掂的气氛。如果习近平的权力真是如日中天，就应该给董军展示中共军队的战狼状况。但是在目前动荡的政治氛围，国防部长的位置也都岌岌可危。董军描画何卫东都是习近平的亲信，董军出事无疑对习近平来讲是雪上加霜。中共内部的反对势力似乎寻求软着陆，而如果第三任国防部长再出问题，那对中共体制的冲击将会非常巨大，习近平的权力将会受到严重挑战。还有一件更值得关注的事，就是在中共国防部的记者会，记者问了一个问题，说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欧洲一些国家已经举行了纪念活动，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好多军事迷都期待中方举行阅兵，请问对呢件事有乜嘢评论？张晓刚就回答话：我目前冇发表嘅信息。文锐表示，呢位记者真系聪明，佢嘅问题其实就系大家都期待中方系咪会举行阅兵，习近平系咪会搞大规模阅兵？毕竟今年系80周年，更重要嘅系70周年嗰阵，习近平系举行咗盛大嘅阅兵。今次80周年绝对唔能够少。照道理，如果习近平的权力依然强大，应该会举行阅兵来阻吓反对声音。不过国防部发言人就表示，目前没有发表关于阅兵的任何信息。当时提到何卫东的情况，亦都说没有发表的资讯。之前亦都有问秦刚去了哪，同样是没有可以发表的资讯。那意味着当你听到冇可以发表嘅资讯呢句说话，就可以理解为事件并唔简单，可能意味住唔会举行阅兵。如果真系唔搞，对习近平嚟讲影响就相当大。毕竟70周年都举行咗，而80周年就冇，咁讲唔通。虽然话仲有时间，但系3个月内要大规模训练，真系好紧张。总之，习近平的权力和阅兵的举行确实密切相关，那对于他的掌控力是一个重要考验。近期时事评论员晓雪佳也说，中共93阅兵这一天不可能再给习近平出来主持，一个军权都没有的人，军队还会给他来主持阅兵，所以肯定早就下台了。中国作家王力宏1991年出版备受讨论的政治预言小说《黄祸》，他在近期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共离黄祸的崩溃结局越来越近。《黄祸》该书是描述了中共治下的中国陷于政治、经济和人口危机，终于导致整个民族崩溃的总爆发，同时危及世界和人类的存在。该书在1991年出版之后没多久就成为畅销书，在香港出售超过10000本，但是在中国大陆就被禁。黄祸在六四血腥镇压之后写的，王力宏说，很多中共领导人都读过这本书，这些官员都想避免中共走向黄祸，但是问题在于能不能够做到。他认为中共难逃黄祸命运，瓦解中共可能是内部斗争或者是群体事件，大量被抛弃、心怀不满的人可能爆发大规模抗争。中国只要有1-2千万人开始打宅抢，在街上、在农村截断物流，整个国家的军队才至200万，会是什么情况？最后王力宏表示，中共政权没有转型机制，崩溃就是一个宿命。长期高压伤身，仲会搞乱代谢。三高代谢宝用印度人参同次五加呢一啲成分，帮你双向调节血压，舒缓压力引发嘅代谢问题。想知道多啲，立即点击留言区嘅健康520网站，或者打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中国汽车行业近年来出现严重竞争趋势，不单止有汽车企业相继大幅减价，在汽车市场更加出现零公里二手车现象。专家分析认为，中国汽车企业实在是至今堕落，以这种欺骗的方式来占领市场的做法，迟早会报中国房地产临时和爆煲的命运。根据大陆媒体披露，比亚迪在山东的最大经销商乾城集团因为资金链断裂传出倒闭，20多家门市人去楼空，波及到1000多名消费者的售后服务。据爆料节目《窥探家》表示，这不只是企业行为的堕落，更确实地说，它是目前中国体制环境下的系统性产物，是官商勾结为利益导向的扭曲经济模式的又一次爆煲。比亚迪在23日宣布对22款智能驾驶车型号进行618年中促销，名为限时补贴，即是在6月30日之前减价出售， 減價幅度在 10% 至 34% 之間。咁實際上已經是比亞迪今年第三輪的減價促銷。比亞迪已經由三月底開始的三個月內連續展開促銷活動。根據記者調查，比亞迪的銷售奇蹟並非是真實銷量的反映，而是通過不斷將庫存車批發給經銷商，在帳面上製造出省鏡的出貨數字。有比亞迪員工爆料，由去年年底開始，公司就搏命要我們入貨，每個月都要簽訂遠超市場需求的入貨合同，不簽就取消代理權。在上海嘉定區的一間已經倒閉的比亞迪銷售店，化名李強的經理無奈地說，我們不是不想買車，而是根本沒有人買。這種虛假繁榮不單止美化財政報告，還為比亞迪獲得更多政府補貼，對維持股價穩定提供了基礎。面對比亞迪掀起的減價戰，其他汽車企業亦都跟風，例如吉利銀河和上海汽車通用亦都推出限時補貼減價促銷活動。這場激烈的減價競爭再次引發公眾對中國汽車行業嚴重競爭的擔心和思考。台灣華南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專任教授孫國祥向大紀元表示，中國汽車企業競爭的原因，首先是由於中共政府近年對新能源車的補貼政策和產業引導，造成了汽車行業的產能過剩和市場飽和，導致大量企業進入，造成供過於求，競爭日益白熱化。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向大紀元表示，中國電動車的發展是大躍進式的，結果就是這樣的殘酷競爭。他說中國的電動車產業當時一窩蜂開了200多間電動車廠，也都沒有將技術、安全和質量的問題都解決好，就匆忙上陣。因為他們車企都想利用中共國家補貼，這樣的大躍進式向上衝的結果一定是競爭激烈，非常激烈，實際上是非常殘酷。謝田認為中國扶持的所謂新質生產力現在基本上都夭折，中國的電動車行業也都很可能會面臨同樣的命運。在中國汽車市場陷入激烈競爭的情況下，還出現了零公里二手車的現象。中國長城汽車董事長魏建軍23號在接受大陸媒體採訪的時候，公開披露了零公里二手車現象的造假內幕，即是幫新車領完牌照之後，就算是賣了出去，然後進入二手市場。謝田表示，零公里二手車的做法已經是中國汽車行業裏面的毒瘤和潛規則，這亦都表明中國汽車企業競爭嚴重到不擇手段的地步。魏建軍甚至還發出警告說，中國汽車行業裏面已經出現了恒大，只不過還未爆煲。謝田指出，中國汽車企業本來就是靠補貼和融資借貸生存，当新车继续跌价的话，汽车企业的现金流、资金流和收入都会减低，盈利更加不用说，亏损更大，造成越卖车亏损就越大，肯定是不能够持久的，破灭是迟早的事。对于在美国的移民来说，和美国公民结婚同时获得绿卡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過隨著川普推動實施更加嚴格的移民政策，移民專家表示這個流程變得更加嚴格，一些移民局辦事處現在要求提供大量文件，同時對所有申請人要進行深入面談。當一名已經同美國公民或者永久居民，即是持有綠卡的人士結婚的移民申請綠卡或者調整身份的時候，有一個標準流程。通常的情况下，申请人需要完成背景调查和体检，还要准备好证据表明申请人能够在经济上支持自己，或者有人可以在美国为申请人提供支持。当这些都在移民文件中备案，同时提交给移民局之后，就将会等待面谈环节。在拜登政府时期，这类的面谈有很多都得到豁免， 但是现在随着川普政府收紧的移民政策，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马丁是位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移民律师事务所 Martin Julie and Associates 的移民律师，他向美国广播公司 ABC 附属的克利夫兰当地电视台Fuse TV 第五频道表示，他的很多客户发现之前豁免的免谈现在已经不再豁免。马丁说，川普政府出于某种原因不认为移民服务中心的官员单凭递交的资料就能够裁定这些申请。他表示，现在移民局几乎要求所有的申请人都参加免谈，而且免谈时间更长，提问亦都更深入，更有针对性。马丁感觉现在结婚绿卡的审批流程变得严格很多，移民官员似乎更倾向于怀疑申请者存在欺诈行为。结婚绿卡面谈的变化是川普政府更广泛收紧移民政策的措施之一，但是取消面谈豁免正在加剧申请的积压。在拜登政府时期，该流程大约需要14个月就完成，而目前在川普任内就可能需要接近两年的时间。马丁表示，他的一些客户结婚之后一直在这里等，没有绿卡，现在他们可能获得工作卡，但是工作卡的审批也都需要很长时间，所以他们真的只能够等。马丁建议，任何提交申请的人在参加面谈之前都要完全准备好所有文件，即使获得批准的绿卡申请在数量上仍然保持稳定，但是处理的时间显然是延长了。近日广东省广州市某间科技公司被境外黑客入侵，当地公安对外声称网络攻击是台湾民进党当局豢养的黑客组织所为，这件事被炒作到微博热搜第一，上榜14小时。专家指出，在中国网络，同五统即是国语武统的谐音，台独这些字眼串联明显是中共对内心战，塑造仇台情绪。台湾国安人士质疑，广州一间科技公司被黑客攻击应该是很少的事，假设真是被攻击，值得炒作到微博热搜第一名，近一亿浏览量，上榜时间14个钟头吗？根据澳洲多位专家分析，习近平一直塑造红色恐怖气氛，目的就是对内进行心战，营造外面的都是敌人，草木皆兵的心态，动员内部仇恨外部，尤其制造仇台情绪。台湾国安人士提及，中共协力微博账号小凡好涉转发贴文的时候，不单止特别指控台湾黑客，还进一步指说是民进党黑客，还同台独不除、国家难安连结。其他协力账号更加将这件事同五统，即是国语谐音武统、民进党组织黑客连结，刻意同政治标签台独扯上关系，就是为了对内心战，制造仇台情绪，制造红色恐怖，找出攻击台湾的名目，那就是假期行动。那不单止是纯粹的黑客事件，长期来讲是要塑造跨境镇压，进行司法心战。中共国家安全部的微博账号中国军号去年8月发文声称破获1000宗台湾间谍泄密案，完完全全是乱讲的，有些常识的国家都知道没可能，那也是假期行动的一环，可见那是长期行为，设计不同的理由，由对内恐吓，话俾中国民众知外部敌人是台独、民进党，进一步加强消灭台独和民进党的正当性。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针对广州黑客事件宣布要通缉相关人员。国台办3月曾经说，设立台独举报账号9个钟头就收到323封举报邮件，隔3个星期之后，人民日报亦都宣称有收到3000封举报。另外，国家安全部日前更公开声称，不研究的学者、不营业的商人、不观光的游客是国家安全的威胁。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29号下午在 在陆委会例行记者会被问到这件事的时候，就表示2024年台湾每日平均受到240万次网络攻击，比2023年120万次呈现倍数增长，而且大部分是针对政府机构。如果要讲网络攻击，台湾才是最大的受害对象。梁文杰仲表示，中方若果有具体证据，可以明确提出。国安人士分析，中共的操作网络就是首先编造一个莫须有的剧本，在国内操作到高点，再指话是民进党迫害，最后作为制出司法手段的理由。他强调，这些都是红色恐怖的来源，试问哪个国家会有这种事？中方对台湾的迫害仲是在发展阶段，但是香港已经有先例。最近 BBC 到香港街访，对中共新法令的睇法，香港人几乎都是惊恐回应，不要问我，我没有意见，然后就急急脚走开。那就是中共在一连串红色恐怖深战操作跨境镇压下的成果，令民众最后什么都不敢讲。中共就是要将香港模式复制到台湾身上，黑客事件更加不用多讲，真正发动网络攻击的经常就是中共。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